在这里聚集，我们要把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这两个家谱仰望在你的手里。人读起来是觉得非常的枯燥，也觉得无味，也觉得难读，但是在你的手里却是满了生命，满了属灵的意义。因此我们求你借着这两章的圣经给我们亮光和启示，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去，让我们能够从属灵的意义上给我们有帮助有教训。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求你捆绑撒旦所有的工作，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安静，能够分辨，不受外面的事情来搅扰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要开始读两个家谱的比较了，对照了。那么现在啊，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要读到十七节，第一节要读到十七节。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利，以利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代，马代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个马太福音啊，我们在 原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家谱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不是比较，只是单一的来讲马太福音。比方我们就说过了，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我们曾经说过有四个女人在家谱里面，这是我们讲过了。所以我们在讲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不讲了啊。比方说这里有四个女人，那么这四个女人，那就是我们今天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比方第三节，犹大从他玛侍生法勒斯。那么这个女人他玛侍，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说过。那么我们下面又比方下面又讲第五节，撒门从拿赫斯生伯阿斯，这又是一个。那么这个拿赫斯我们现在正在读约书亚记，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拿赫斯啊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妓女。你看，那么妓女，主耶稣的祖先是个妓女，不光彩吧？这就是说明恩典要临到外邦人，临到罪人，他就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了。那这些我们都在这个里我们这次比较的里面，我们就不再去说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原来已经说过。那么主要我们要把两个福音书里面书的家谱要做一个比较，这是很重要。另外我们说马太福音有一个主耶稣的家谱，马可福音就没有家谱了。这是我们在讲我们这一次讲四福音比较里面我们说过，我们在讲约翰福音我们也讲过，马太福音我们也讲过。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是写的主耶稣是仆人，仆人不应该有家谱，对不对？主人才有家谱，仆人怎么会有家谱呢？所以马可福音就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家谱，约翰福音也不记载主耶稣有家谱，因为约翰福音写的主耶稣是神，神怎么会有家谱啊？对不对？神不会有家谱，所以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有家谱。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过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王的家谱，说主耶稣是王，所以你看那就是大卫王就开始了啊。主耶稣的祖先那就是肉身的祖先，那就是王啊，一直到犹大国灭亡流到巴比伦去，没有王了，但是都把他的代数都写下来了啊，谁生谁，谁生谁。那么我们也讲了路加福音这个家谱是写主耶稣是人，路加福音写主耶稣是人，人有应该有家谱的，人应该有家谱。所以在四福音里面只有马太福音有主耶稣的家谱，路加福音主耶稣是人有家谱，马可福音没有家谱，约翰福音也没有主耶稣的家谱。那么现在我们来读马太福音这个家谱啊，一开始你就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现在啊，最好要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那请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你看这个后裔下面那个编号跟子孙的编号是不是相同的？这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啊，一个叫后裔一个叫子孙，实际上你都可以把它翻译成后裔，也都可以把它翻译成子孙，它不是两个字。底下就讲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他后面有几个小字，他说这个后裔也好子孙也好，原文就是儿子的意思啊，儿子。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写主耶稣的这个家谱 要从亚伯拉罕开始，而路加福音写主耶稣的家谱最后是写到亚当。好了，所以这里为什么他要说到亚伯拉罕？那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好，我现在来念哈，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不是说众子孙，只做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做一个人，就是基督。好，我们 要小心读这一段圣经，要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他说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说到亚伯拉罕子孙的时候，是说到众子孙和一个子孙。圣经里在旧约他把它分得很清楚。我们知道子孙这个字在圣经的翻译里面一般用 seed， S-E-E-D， seed。 哎，如果说众子孙就要加一个 S， 如果不说众子孙就是一个，那就不加 S。 所以这里是讲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这个子孙用的是单数，是单数。所以这个单数就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么现在啊，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创世纪第22章，旧约创世纪22章。请我们从17节读到18节，17节读到18节。
论仆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城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请我们注意17节那里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是复数的子孙，很多子孙。但是你到18节，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单数，就是指的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不是其他的子孙。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说是我们因以色列人得福，那就错了。我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福，我们乃是因基督得福，是那一个子孙。所以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告诉我们，专门指的是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不是指堕入海边的沙，天上的星的子孙啊。因此主耶稣的家谱一定要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后裔，那就是主耶稣，就是基督。而且万国都要因这一个后裔得福，所以就必须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马太福音就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这个家谱的第一方面，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第二个，后面讲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为什么要说大卫？为什么要把大卫说出来？好吧，我们知道啊，大卫就是做王了，开始是做王了，所以主耶稣和大卫的关系就是王的关系了，就表明他是王的后代。主耶稣就是要来做王的。我们读圣经知道，有几个博士，他们来主耶稣降生，他们来拜望，来敬拜主耶稣，他们就问，那生下来做犹太王人的王的在哪里？所以一开始主耶稣就是来做王。我们知道将来在天国里面主耶稣也是王，以后在宇宙里面他也是王，在新天新地里头他都要，我们都要敬拜他，所以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也就是我们前一段一直在读一件事情，读主耶稣出生的事情，我们就是讲神教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他来管理万有，他来统帅万有，因为他是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一定要和大卫连起来，因为他这个是王的家谱。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这里讲有三个世世代，而且我们读十七节啊，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世世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大把他写成了三个十四代啊，这里有没有属灵意义？这里有属灵的意义，有属灵的意义。现在啊，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民书记。民书记。民书记，我们要从三十三章第十节开始读，第十节我来说，他这里啊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从起行，从哪里起行？如果我们最好再多读一点，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好了。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在摩西亚人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记在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这里是从第三节，正月十五日就是月节的次日，一些的人从南塞起行，他们就开始走了，他们就一个站一个站的走，一直要走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走到五十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和华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坏他们一切错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筑成的偶像，不摧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那么一直他们到了迦南地，那么我们如果来看一个一个路程，你加起来看， 就正好是52章3个14。那么不是52章42章，因为14乘3 42章，42正好是3个14相乘，那么这里就说3个14一乘起来走了52章，他们就进迦南了，他们的路就走完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他把它分成14这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代表有3个14代，就把基督引进来了，就等于以色列人他们经过42战就进入到迦南了，他们就进到迦南去了，迦南是神赐给他们的美地。好，这里把它分成14代，在马太福音的第1章分成14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14代它是怎么走的，这个路程是怎么走的。第一个，它是从第2节开始到第6节，第2节马太福音第1章的第2节到第6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又生了法勒斯，法勒斯又生希斯人，希斯人又生亚南，亚南生亚米拿达，然后又生拿顺，又生撒门，又生波阿斯，又生俄贝德，又生耶西，又生大卫。一个一个你去数，就是正好14代。这个第一个14代，不管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都是相同的，没有问题。我们在旧约里面从历代志我们来看都是对的，大家都认为这个14代是实际的14代，一直到大卫王。那么现在第二个14代，那就17节，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好了，这个14代就开始有问题了，就和实际的14代不同了。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哎，这个圣经里啊，到底关于这个14代，是怎么讲的？这个14代是从什么开始呢？就是第6节，马太福音第1章第6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好，就从这里开始。那么罗伯安就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越南，越南生乌西亚，这就出问题了，因为越南生的不是乌西亚。好了，现在要请我们读圣经了。好，请我们读历代至上，历代至上第3章，历代志上第3章第10节，所罗门的儿子是罗伯安，罗伯安的儿子是亚比亚，亚比亚的儿子是亚撒，亚撒的儿子是约沙法，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南， 越南的儿子是谁？是亚哈谢，看到没有？是不是亚哈谢？那你看我们这个马太福音啊，这里讲的第八节，马太福音的第八节，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越南，越南是谁？是乌西亚，这就不对了，好不好？那么乌西亚在哪里呢？乌西亚在后面，又请你读历代志上的第三章十一节，约沙法的儿子是越南，越南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斯，约阿斯的儿子是亚马谢，亚马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儿子是约坦，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家。那么这里有一个亚撒利亚，看到没有？这个亚撒利亚就是乌利亚，
乌西亚，
乌西亚就是乌西亚。因此这里就有三代，马太福音把它约取了，有三代不算了，这三代都是王啊，没有算在他里头。从越南以后开始就不算了。
他那个亚他利亚对不对？应该亚撒，亚撒利亚
不是，那是亚利亚对的，他是女的，他是他的女儿。那么约坦的问题就是约坦后面有三代没有算进去，一个是亚哈谢，一个是约阿斯，一个是亚马谢，这三个没有算进去。好，现在为什么没有算进去？我们就要从约南开始看约南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要看越南的问题。那现在啊，我们要请我们读历代志下的二十一章，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第五节，这是专门来读越南这个人了、啊。历代之下的二十一章第五节，越南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越南啊，这个王就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谁呢？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以色列王亚哈。我们知道从大卫把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以后，所罗门因为晚年偏离了神的路，所以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分成两个国了，一个是北面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国，南面呢就叫犹大国。那么以色列国的王，其中有一个王传到有一个王叫做亚哈，亚哈这一个人，这个王他犯罪了，他娶了一个妻子叫耶西别，这个就请我们读列王记上十六章从二十九节开始读，列王记上十六章二十九节，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你看这个王是犹大王啊，这是两个国家了，一个叫犹大王，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 好不好？这是两个国家啊，一个犹大国的王是亚扫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就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好了，这个亚哈就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不是犹太人，是西顿人，西顿人，而是西顿的一个王杰巴利的女儿。西顿人他们是拜巴利的，所以亚哈也去拜巴利了。32节，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人也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更甚。我们还要读34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你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拿，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可，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个是我们星期四讲的，好不好啊？不能够修耶利哥城，所以亚哈这一个人犯罪了，行恶了，去拜巴黎了。这是以色列王，不是犹大王啊，请我们注意，主耶稣不是从以色列出来的，主耶稣是从犹大王出来的。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犹大王有一个王叫做约兰，就是我们读的在下历代志下21章第6节，他娶的一个妻子就是亚哈和耶西别所生的一个女儿，生的女儿叫亚塔利亚，他就娶了这一个妻子。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读了历代志下的21章啊，或者请我们再回过头把历代志下21章读一遍。5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那么他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呢？那就是请我们读第32章。32章第10节，32章第10节，这个叫做亚哈谢的母亲，不是32章，22章，对不起，32章的第10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好了，你看这个就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就是亚哈谢的母亲。亚哈谢是谁呢？就是这个22章的第1节。耶路撒冷的居民离越南的小儿子亚哈谢接书他做王，看到没有？不是我们讲越南吗？越南就娶了亚哈的女儿吗？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哈谢嘛。那么这个亚哈谢的母亲是谁呢？第10节就讲了，就叫亚塔利亚，好不好？所以越南的这个婚姻是错的一个婚姻。大家要清楚啊，因为读这个历史 做这些人名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枯燥，但是不要紧，因为这个路线我们已经找到，啊，我们都就要清楚，就是犹大王啊，你从大卫起，一直传到大卫的后代，有一个叫做约拿，约拿的婚姻就出问题了，他就去和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结婚了，这个亚他利亚的母亲就是耶西别，是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这个女儿是拜巴利的，所以就引诱以色列王拜巴利，现在犹大王和以色列王就结亲了，是就打亲家了啊，这一下就把以色列那些拜巴利的东西就带到哪里来了，带到犹大来了，所以这个亚他利亚就带来了，因此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就叫亚哈谢，亚哈谢就没有列在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面，没有。
亚哈是犹大王吗？
亚哈是不是以色列王啊，以色列王不是亚哈，
不是分的一个以色列跟
你看我们黑板上写的，据以色列王亚哈与耶西别的女儿，就是以色列王亚哈是以色列王，不是犹大王。好，黑板上第二个十四代的第二行，第二个十四代的第二行，你看是不是说约兰，约兰就娶了以色列王亚哈与一些别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好了，好，这样，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个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第八节，亚撒生约法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就没有写他姓亚哈谢了，没有了，好不好？没有亚哈谢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亚哈谢这个人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请我们读就是这个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历代之下二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路撒冷的居民利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因为跟随亚拉伯人来攻营的军兵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这样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了王。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42岁，在耶路撒冷做完一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做主谋，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撒利亚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去看望他。
好，请你再读第七节。
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是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宁氏的孙子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高，使他显出亚哈家的。
好，他又读到第七节。
耶户讨亚哈家罪的时候，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耶户寻找他，众人将他拿住送到耶户那里，就杀了他，将他葬埋，因他们说他是那尽心寻求耶和华之约沙法的儿子，这样亚哈谢的家无力保守国权。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亚哈谢也死了。
嗯。
啊，亚他利亚和约兰生的第一个儿子亚哈谢死了，生了一个儿子，小儿子死了， 那么死了亚哈谢本身就是行恶的，对不对？他做的什么事情跟亚哈家一样，因为他的母亲也给他出主意出谋得罪神。那么他还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叫约阿斯。好，请我们读这个历代之下的24章。第一节，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七岁，那个时候很小啊，七岁，因为他的父亲死了，被杀了，所以他就很小就登基了。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名父亲名叫西比亚，是别十八人。即使耶和华在位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就是说，有一个祭司在位的时候，还没有死的时候，约阿斯因为很小，七岁，他行的事情是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但是耶和耶大死了以后就不对了，请我们读17节，这一章的17节。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就是约阿斯这个王了。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好，看到没有？所以他小的时候，因为祭司耶和耶大在的时候，他就听耶和耶大的，就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耶和耶大一死了，他就又犯罪了。所以这个约阿斯这个王也不列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一个，他的父亲没有列进去，亚哈谢没有列进去。第二个，约阿斯没有列进去。现在我们要看下面一个，就是第25章的第一节。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国意坚定，就把杀他父亲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是在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这是亚玛谢。但是我们要还要看第14节，很多王开始都可以的，后来不行了。你看第14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好了，那么第16节，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令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早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好了，所以亚玛谢也不列在这里头了，这三个王不列在这里面。一个就是约拿的，这是约拿的儿子，小儿子没有立进去，亚哈谢。第二个就是约阿斯，第三个亚玛谢没有来进去。好了，我们这黑板上就用蓝颜色的字把它写在这里，这三个王你看，我们是红颜色的字是大卫到所罗门， 这是第二个十四代，大卫到所罗门，然后到罗伯安、亚比亚、亚扫、约沙法、约兰。约兰因为据妻，据亚哈和耶西别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所以他生了三后面的三代：亚哈谢、约阿斯、亚玛谢。这个蓝颜色的都没有列在里面，一直到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这个王就改正了，啊，这个王就没有偏离神，就开始改正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历代之下的第二十六章第一节，二十六章历代之下二十六章的第一节，犹大众民里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好不好？刚刚马太福音就写的是亚撒利亚，他就是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那请读第三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第三节，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示。亚撒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那么我们看这个乌西亚，当他的时候有一个能够知道神默示的一个人叫撒加利亚，啊，这个人来帮助他，所以他是定义寻求神的旨意。好，那么乌西亚看这五十二年都是好的，只是晚年他出了一个事情，他自己要去烧香，要自己动手到圣殿里去向神烧香，这是错的。结果他晚年就是这一件事情，他不拜偶像，不要，哎，他就得麻风病了，啊，就是这一点。所以乌西亚就列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里面了。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越南生乌西亚，看到没有？他是这样，前面三代都把他，啊，对对对，曾孙，好。因此从家谱来看，马太福音第二个十四代里面呢，应该不止十四代，你加上这三代就是多少代了？十七代，是不是十七代？实际上还不止十七代啊，我们还要往下面读。好，那么我们这样讲，看大家清不清楚啊，好不好？为什么这里就减了三代啊？啊，减了三代。
他的那个历代之下那个二十五章啊，
啊，
历代之下二十五章那个那有个地方，那个第十七节，犹大王亚玛谢又差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这约阿斯是不是我们刚才前面？
不是，两个人。
两个人。对。
那个时候，因为他们一聚亲以后啊，这个犹大王就认为，哎，你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王的名字好听啊。啊，我给我儿子也取你的名字，取个约阿斯，好不好？他可以这样起的，好，特别要紧哈。好，
我说那个约阿斯，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恶，他把耶和华大的儿子杀了。
对对，那个我们就不去说他了哈，因为我们如果要读旧约，我们就要把这些都要说清楚。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个王为什么马太福音把它去掉了，啊，这三个王去掉了，好不好？这三个王去掉以后啊，我们还要看，因为这个第二个十四代啊，实际上不是十四代，应该是有二十代，如果加上大卫就是二十一代，不加大卫只有二十代，因为从所罗门算起，所以啊，应该还有四个王没有摆进去。今天我们要把这四个王把它说完。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四个王，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啊，你看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 西亚，刚刚我们讲到乌西亚了哈，就是亚撒利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这是对的，这个都是这样，中间没有减少，就到约西亚了。约西亚后面还有四个王，约西亚后面还有四个王。那现在请我们读列王记下23章，列王记下23章，我们要从28节开始读，读到30节。
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
那么这一个就是约西亚，马太福音就写到约西亚就完了，没有再写了。但是实际上他的儿子约哈斯还做王了，也还继续他做王。好了，那么现在他儿子继续他做王，我现在来读31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莫拉，是利拉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那么约西亚的接续他做王的第一个儿子叫约哈斯，这个行恶，看到没有，所以他的名字没有立在里面，到约西亚就为止了，没有把这个王写进去，这是他的儿子。好，现在我们要请读33节到35节。
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葬在那里，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收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所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
好了，现在你看这个约哈斯不是行恶吗？后来这个埃及王，埃及国强大了，他就管理犹大国了，统治犹大国了，所以他就不许约哈斯做王了，啊，不许这个约哈斯做王了，不许他做王怎么办呢？好了，他就第34节，他就法老尼哥利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起名叫约雅敬。所以这个约雅敬啊，是约西亚的什么人啊？还是儿子啊？看到没有？就把另外一个儿子起来做王了。所以他和约哈斯是弟兄，是弟兄，好不好？约雅敬和约哈斯是弟兄。啊，他原来叫以利亚敬，那么埃及人给他取个名字叫约雅敬。所以埃及就立了一个王叫约雅敬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约雅敬就是约西亚的儿子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看他怎么样呢？你看36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好了，这是他另外一个儿子耶亚庆，也是作恶，行恶了。行恶以后怎么办呢？好了，那我们就看下面，我们要读第十节，到十七节，好吧？就是这二十四章，请我们读二十四章，《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十节到十七节。
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了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
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又出了一个王叫做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那么这个一金两金的这他是什么人呢？好，那我们要看第五节，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做王。刚刚我们讲了约西亚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两个儿子都做了王了，这就是有一个后面一个做王的叫约雅敬，恭敬的敬，他生了一个儿子就约雅敬，他死了以后就约雅敬来做王了，那么就是第三代出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王也不好，后来巴比伦王就来了，开始是以埃及王来，埃及王，现在是巴比伦王来了，就把这个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就把他就掳到巴比伦去了，什么都掳走了，怎么办？就立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十八节，十七节，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那么是他的叔叔，就是和他父亲怎么样同辈的啊？因此你看我们这里啊，就写了三个人，就是第二个十四代的最后一行，应该是约坦生约哈斯生西西家马拉西亚门约西亚。约西亚我们这里画了有三个儿子，南颜色的线画了三个儿子，一个叫约哈斯，对不对？第一个儿子约哈斯，后来埃及人来了，不要约哈斯做王了，就要另外一个儿子叫约雅敬来做王。约雅敬然后把他的王位就传给约雅敬，这个约雅敬啊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了，又把他们就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就要另外一个人，就是西底家，西底家原来的名字叫马探雅，好，就要他来做王。所以这三个王，约哈斯、约雅敬、西底家都是约西亚的什么儿子，只有一个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是孙子。
那个其实他原那个希伯来文名字是一样的
啊，对，
其实是一个
啊。那么现在呢，把这几个人啊，你看这里有几个王啊？这里除约西亚以后还有四个王，对不对？有三个是他的儿子，有一个是他的孙子，这四个都没有写进去。因为有两个王，一个王是埃及王立的，还有一个是巴比伦王立的，对不对？这个都不算。好，这四个王也没摆进去，所以这里加上四个王，又加上前面三个王没有摆进去，一共有几个王摆进去？七个。所以这里只有十四代了，好不好？或者只有十四代，实际上啊，他这七个王都没有摆进去啊，没有摆进去。为什么要摆进去？我们就把这个历史读了，要不然以后你们大家一读列王记上下，读历代志上下，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写的不对啊？马太福音为什么把这些约去了？这就约去了。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是世代，那么这里有一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是圣灵工作呢？这里正好是三个十四代。那么三个十四代的意思，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讲了有四十二个站，以色列人有四十二个站，这里就代表有四十二个站最后把基督引出来，那么以色列人是最后进到迦南地区。好，这里就是第二个十四代里头就没有，有七个做过王的都没有算进去，为什么？都是有问题的。我想这是圣灵也是这样做。好，今天呢我们就先只能说到这里了，说到这里。那么我们还下一次，我们还留着下一次还要继续讲。那么现在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关于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我再说一点，就是十四代，十四代是二乘七吧，二七一四四，七是完全的数字啊，好不好？二七一四四，七是完全的数字，就是一二这个数字我们曾经讲过是见证的数字，是不是见证的数字？就是两个完全的见证，就是十四代。两个完全的见证，就是十四代。
你刚才讲那个耶稣是犹大出来的，不是以色列出来的。
对对对
对
对。
犹大。
现在是这样，我们说犹大国，这个原来以色列国不是分成两个国了吗？所以主耶稣不是北边的以色列国出来的。他是南边的犹大国出来的。
那以后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得救了，
不错。
那会不会包括那个，就是说那个，也包括这个，就是说南边这个以色列的那些人的后裔？
北方以色列人的后裔。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定是如果北方的这些人是以色列真正的以色列的后裔，那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是怎么是什么人把他灭亡的呢？他不是巴比伦人把他灭亡的啊，以色列国两个国家，北方的国家灭亡了，那么南方的国家是巴比伦，犹大国是巴比伦把他灭亡的。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灭亡的时候，就是外邦人把很多的外邦人都迁到以色列，迁到这个以色列这个版图里面来，就是迦南地来，迁进来了。这个家迁进来以后，所以他们就混杂了，混杂了，混杂了。你看我们在读这个就是撒玛利亚人了、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是不来往的。所以撒玛利亚人也就是我们就说是现在以色列原来以色列国，不过现在到了现在这么多年以后，好像那些原来的撒玛利亚人现在都不存在了，就是那一批人已经不存在了啊，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现在唯一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还到希望建圣殿的人还是纯粹的犹太人，
那是都是南朝的
啊，
南国的
都是南国人，不是北国人。
这个犹大是南国，南面的
南国，
北面是以色列。
以色列国，因为我们讲这个家谱啊，一定就涉及到历史的问题了。一讲历史，就我们今天只能重点的从他的王的这个角度，从家谱的角度来把历史带进来，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七个王不摆在里头？不摆在里头，什么原因？
那迦南地是包括以前的北跟南，
都要包括。
哦，很大，
很大。
北边的王好一些，还是南边的王好一些？
当然南边的要好一些。北边是完全，它不是 不是什么，不是根据侍奉神啊，因为北方的王他们就搞了两个偶像，一个在旦，一个在伯特利，两个金牛犊。就他们北方的王起来以后，因为耶路撒冷在南方，耶路撒冷在南方啊，以色列人都应当到南方去敬拜神。这个北方的这个王就想到，你们都跑到，就叫那个人叫耶路伯安了，你们都跑到南方去敬拜神了，那么你就离我这不做我的百姓了，好不好？所以他们就做了两个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拜，这就得罪神了。
他怎么经常做金牛犊呢？
那么金牛犊呢，是他们从埃及学来的，因为埃及是拜牛啊，他们把牛当作神啊。你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对
亚伦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吧，就是这是你，就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好，他是从金牛犊出中间来。
现在还好像还有哪一个国家也在拜牛吗？
啊，那就不
大象，那是太
印度，好像印度
啊。
印度啊，可能
印度还在拜牛，
可能。
哦，对。
那个就是没有记载的那王，说他行恶，是不是说因为他那婚姻带来的？然后这个婚姻就说他有那种拜神的，拜神。
对，这个很重要。你看他这个圣经里面呢、啊，他就要写到这个王，他的母亲是谁？你看到没有？他的母亲是谁？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受母亲带领，父亲做王啊，父亲不管的，对不对？就是母亲和他最接近，母亲就会教他很多东西。所以越南的妻子，这个亚塔利亚，这个是耶西别的女儿啊，他就会把那些交给他，好不好？你交给他以后，他从小就学这些东西了，你要再把他改过来，相当的难，好不好？所以母亲是最很重要的。母亲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从小开始。好，
这都是母亲带坏的
吗？啊，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坏了都是母亲把他带坏，因为我们今天是讲历史，不讲恩典时代。今天我们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就是主耶稣来了。假如说这个母亲能够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就非常好。你看原我们知道有一个姊妹最近还给我在打电话，原来她的孩子啊12、13岁的时候，每一天晚上孩子拿着圣经顶在头上到她妈妈那里去，妈妈我们两个读圣经。现在孩子14、15岁了不读了，妈妈喊他读他都不读了。什么缘故呢？因为妈妈远离神了。你看这个是什么地方，妈妈自己都不读了，不读了。现在妈妈觉得要读，不读不行了，啊，家里要出问题了，儿子也就不读了，好吧？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样，这是恩典时代，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带他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自己首先要到神的面前，你不能说你要这样做，你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吗？你主要做，你有一个见证。那么就在他们面前是一个表率，他就觉得有真的有神存在，好不好？
哦，以前他小的时候，他妈妈都会带着那个。哦，后来他妈自己不看圣经了，所以他儿子也跟着
不看。本来妈妈带他读圣经啊，有的时候妈妈都忘记了不读了，他都拿着圣经摆在头上。妈妈，我们读圣经，你看。现在妈妈有一段时间不读，可能一两年不读了。现在还是读，还是有。所以这个时候
犯罪的时候就不敢读了。
对，自己犯罪的时候更应该读。为什么？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你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啊。你说谁能够管我自己不犯罪啊？不行的。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你神能够改变我们，好不好？好吧，那我们请伊利兄为我们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吧？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这边又学了很多有关于我们对圣经里面的认识，是吧？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 他是耶稣的家谱，是吧？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是说，主啊，你是我们是一个王的这个后代，是吧？我们也了解你从亚伯拉罕开始，经过了那么多的代，才耶稣才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吧？你这也是主的恩典，现在临到我们世界各地，我们都能够认识主，否则的话，我们还是在外邦人的那边，是吧？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些人都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心门，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是吧？我们现在回到家中，也靠着主的恩典来带领我们每个人做一些讨主喜悦的事，感谢你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
大概
对，
我知道。